谢谢新光爱小组的献诗，真的是在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只有耶稣基督的名是最宝贵的圣名。从这个星期开始，我要跟大家来谈一个系列的主题，那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八福。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这一段的经文是圣经当中非常有名的经文，有人把这段经文称之为叫做登山宝训 Beatitudes， 也有一些的学者把它称之为天国的宪章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Kingdom of God。 这是主耶稣对着他的门徒所提出的教训，是天国的子民所要学习遵守的生命的准则。那么在这三章圣经里面首先提到的就是这八福，可见这个八福是有它的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八福是我们要学习养成其他基督徒属灵习性的一个基础。换句话说，这八福如果我们懂得了，我们学会了，那我们就比较能够活出基督的这个基督的子民的一个性格。让我们先低头再做一个祷告。我们求主耶稣带领我们的思想，让我们能够明白你智慧的言语。我们求神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此时此刻，我们没有别的心思，没有别的意念，我们愿意专注在主你自己的话语上面。愿神你的话启迪我们，愿你的圣灵带领我们的思想，好叫我们可以进入你属灵的奥秘。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我们打开圣经，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马来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请。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好，到这里就好，到这里就好。在我还没有讲今天的主题“虚心的人有福”之前，我想针对八福这里面所谈到的各种基督徒的性格的养成，我要先跟大家讲的是，这八福是每一位基督徒都可以有的性格或者是性情。我要先建立大家几个观念，性格不等同于恩赐。属灵的恩赐是按着圣灵所赐给个人的特殊才干，或者是说神用这些恩赐来让人侍奉他啊。那么所以恩赐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我的恩赐跟你的恩赐可能不一样，神可能给我的是讲道或者是教导的恩赐，神给你可 可能是传福音的恩赐，神给你可能是关怀人的恩赐，我们都有不同的恩赐。但是我在这里所要讲的，这八福所论及的各样的属灵的性格，是每一位基督徒都可以拥有的，没有什么个别的差异。他不会是，他更不会是牧师或者是传道人所专有，或者是这一个专属的一种的权利，不是的。他是可以在每一位基督徒的生命被培养出来的，被彰显出来的生命现象。也就是说，我未来所要讲的这个八福啊，这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其次，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彰显这八福的全部的性格。刚才我讲的，我可以有这种恩赐而没有另外一种恩赐，但是性格不一样。这里所讲的性格，是神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这八种的性格。我们不能够说神只要我做一个虚心的人，但没有叫我做一个温柔的人。我们不能够说神只叫我做一个连续的人，但神没有叫我去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八福当中有一些的性格比较容易彰显在我们，在我这个人身上比较容易彰显，而有一些的性格看起来是比较困难一些。但是那是因为我们的属灵性格还没有达到那个成熟的地步，需要有不断的培养，那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成长。我们基督徒在神的面前，我们愿意接受圣灵在我们生命上的塑造还有雕塑。这些属灵的性格，它不是单独存在的，反而是环环相扣，它彼此是不可以把它拆分出来的。就好像加拉太书里面所讲的那种属灵所结的果子啊，我们都读到那里有九种果子是吧，有人讲那里有九个果子，其实不是的。如果你看原文圣经的字，你就知道了，那个果子呢是只有一个，但是那一个果子呢有九种不同的味啊、九种不同的味道。这里所讲的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虽然讲的是八福，但是其实这里面它的每一个都每一种的性格都可以在你我基督徒的生命，它可以被彰显出来，而且是神期待我们能够彰显这些的性格。让我再做另外一个交代，这些的属灵的性格没有一样是你与生俱来的。让我再说一次，这一些的属灵的性格没有一样是你与生俱来的。八福所提到的每一种的性格，都是只能靠着神的恩典，借着圣灵在我们基督徒身上所做出的功夫。可能你会不同意我的看法，这个用的词我们都熟悉啊，虚心啊，哀哭啊，温柔啊，啊，这个饥渴啊，连续啊，清心和睦，这些不单单是基督徒才会用的语词嘛，很多的世界上的人也都在用这些词句。所以怎么会说它不是与生俱来的呢？在这里我要跟弟兄姐妹来稍微解释一下。是的，在圣经当中里面，我们所用的很多的语词，这些词句也许非基督徒也都在用，但是基督徒或者说圣经里面所用的这一些的语词，它的 用词的内涵跟它的意义是迥然不同的，迥然不同的。我要再次的强调，这一切的性格不折不扣，全都是神的恩典，都是圣灵工作的结果，是神的属性在基督徒身上的彰显，而神正是要透过这些性格的彰显来荣耀他自己。那我就进入到经文的本身。今天的圣经一开始告诉我们说，耶稣看见的许多的人就上了山。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在山上教训人，这个在山上教训人让你能想到什么？我觉得在这里讲到耶稣上的山，我觉得他有很深的意义在里面。如果你有机会旅游到以色列去旅游，那我也跟你讲过了，我曾经到过以色列，我去看过。我有朋友带我去到一个地方，然后他只让我看那里有一座山，那个山看起来没有什么山，就好像一个小山坡，一个小丘陵一样的地方，然后这的确是蛮宽阔的。他们告诉我说，这就是耶稣当年他讲登山宝训的那个地方。因为有时候我在想啊，那耶稣这个那时候有没有麦克风的器材啊？我们今天只有200多个人在这里，我们讲到都要用麦克风。耶稣说他讲到了说，后来不是分饼吗？给5000个人吃饱吗？还不包括小孩难听，所以耶稣他可以一次跟至少10000个人以上讲到哈，不用麦克风了。啊，我去看了，我才比较明白一点。那个地方是一个很空旷的地方，但是呢，那个因为那个山坡的角度有可能有回音，那么的确呢，可是有可能的。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当你去看那个山上的时候，那是一个靠近海边的一座山，那一座山算不得什么高山，但是我觉得这里特别提到耶稣就上了山。让我想到什么？让我想到在旧约里面有另外一次的经历，那是神呼召摩西也上个山。神呼召摩西上个山，然后神把他的律法、把他的诫命、典章就在那个山上交给了摩西，那是神要颁布给神的子民以色列，叫他们以后要遵守的律例典章。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当摩西上山的时候，他耶和华的荣耀就降在那个西乃山上，神的荣耀的显现。当我把这个律法，把这个摩西的律法，把神的律法就这样子赐给以色列人，那里有一个象征性的意义，那是我要叫以色列人照着神所吩咐的去行，借此来荣耀神自己，来反映出造他们的神的那个形象。上个礼拜我给大家做这个 introduction， 这个我要讲这一系列的这个前言的时候，我都跟大家讲过了。上帝在你我的身上，他有一个美好的旨意，叫我们在这个地上要来活出他的形象，过荣耀神的生活。神赐给摩西以色列人律法的目的也是一样的，是希望透过对律法的遵循，把神的荣耀能够反映出来，那能够是把神的这个形象能够彰显出来。那今天你读到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说有一个名叫耶稣的，他是神国度的君王，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现在他也一样的来到了一座的山， 然后他说什么？他在坐在那里开口对人这个教训，他开口要教训他们，这让你能够有什么感受呢？让我感受到的是，那是一个非常神圣的时刻。这是什么呢？这是神亲临人间，不再是只是神的仆人，是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人间，亲自宣告天国的信息。我要请弟兄姐妹特别留意的，我知道八福这里面的词句每一句话都很好，所以我们很多人很喜欢把它看成好像是治家格言、处世方针，我们喜欢把它写出来，用很漂亮的毛笔字，如果你是书法家的话可以把它写下来，然后我们就把它贴在墙上，说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治家格言。不是的，我相信这个神把这些话放在这里，不单单只是要成为我们的所谓的座右铭而已，这一些的话是针对着天国的这一个子民来说的。我告诉大家，你如果仔细的读到第一章、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是的，他说他有许多人跟从他，但是这一些的话到底是主耶稣对谁说的？你告诉我，耶稣开口教训谁？如果你仔细的读这里，这里第一节有讲到，虽然有很多人跟从他，但是耶稣这些话是有门徒到他跟前来他说的。换句话说，在这么多人当中里面，耶稣看到了他自己所呼召的这个门徒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那么呢，耶稣特别要告诉他们说，你们怎么样在这么多的人群当中里面，你怎么样来彰显出我的荣耀。所以这些话不是对那些跟神的国没有关系人说的，这一些的话是专单单特别针对的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来说的，所以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啊！我要进入今天我要讲的一个主题了。八福里面第一福是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我特别谢谢这个明他今天在带领诗歌的时候，他知道我要讲虚心的有福了，就特别选了一首歌啊，八福啊。我不知道这次这首歌是不是五月八次全部要再唱，我都不知道了哈。但我们唱我们明白吗？我们读我们明白吗？虚心的人有福了，请问虚心什么意思？虚心什么意思？你的理解是什么？很谦虚是吗？弟兄姐妹，我要跟大家讲，虚心被放在八福当中的第一福，它不是没有原因的，它不是随便乱放的，这里有很神圣的神的旨意，是圣灵刻意的安排。这里要告诉我们什么？虚心是一个人能够进入神的国，他要成为神国子民的首要条件。你没有这个东西，这一个，那你就根本不能够成为神的子民。这是一个第一个首要的条件。那我要在解释这个之前，我先要讲点这一个犹太人的历史。我们知道耶稣在世的那个时代里面呢，犹太人已经经过了好几个帝国的统治，这其中包括有巴比伦，包括马代波斯，包括希腊，最后来到了罗马帝国。他们在异族的统治之下，犹太人可以说是受尽各种的凌辱。你可以想象，在这么多年，差不多有将近400年，受到这一种 异族的统治跟这种欺凌的时候，他们多么的渴望有一天他们能够脱离这一些一般的这个统治。如果有机会大家可以接触到一些犹太的一个文学的作品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在建约的时期，就是新约跟旧约之间的那四百多年前的四百多年之间的当中里面，多少的犹太人写作品的时候，就把这一种渴望弥赛亚的来临的那种盼望，那么呢常常在他们的文学作品里面就可以表现得出来。特别你在这个马拉基书最后的两句话里面，也讲到了将来他们要期盼有一个弥赛亚的来临，他们盼望能够神能够怜悯他们，将来有一个很伟大的弥赛亚来的时候，能够救他们脱离异邦的统治。弟兄姐妹，当现在他们看见的有一个人，这个人名叫耶稣，这个名叫耶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来跟随他？为什么这么多人跟他一起上了山？因为他们感觉到了，他们感受到了，原来这个在会堂里面教训人的这位耶稣，他的讲道是那么叫人稀奇惊讶。当他以赛亚摊开，以赛亚书摊开的时候，众人都稀奇他口中的恩言。不但如此，这位耶稣他带来了天国的福音，同时他能够医治许多人的病症，这些病症还不单单只是生理上的疾病，就连那些被邪灵所附身的，他也能够救他们脱离那个恶鬼的捆绑，甚至连那个大自然的风浪也都听从他的使唤。这样一位这么有大能力的耶稣，难道他不就是我们所期盼的那个弥赛亚的来临吗？他不就是我们所要梦寐以求会有一个强而有力的那个救主来带领我们脱离这个异族的捆绑吗？难怪当耶稣他一出现的时候，能看过他整个道，看过他所行的神迹，他的名声很快的就传到了加利利、底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地和其他的地区，所以就有很多人过来跟从他，他们要一睹这一个好看起来就像是君王的这个耶稣的真面貌，他们要听一听他究竟要对我们说些什么。我相信只要耶稣他肯出来带领他们，他吩咐一声，马上就有一些这个热血沸腾的犹太青年人愿意跟他一起起来革命。我们最近都知道这个埃及发生什么暴动，对吗？那么呢在昨天我看的新闻里面，这个穆巴拉克他终于愿意下台了。埃及现在总统愿意下台，但他们现在烦恼的是什么？没有接班人了，没有什么强而有力的人可以来接他，能够继续来这个带领这个埃及人来做改革。所以你从这个你就可以想，找一个好的领袖不容易。所以我很相信呢，如果耶稣这个时候他愿意登高一呼，一定有很多的犹太人愿意为了重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所以很多人开始来了，拥挤来，想要听一听这一位耶稣究竟要告诉他们他要建立的国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国，我们怎么样可以加入在你自己的革命的行列里面。好了，耶稣开始讲了，没有想到耶稣所讲的第一句话呢，我想是蛮让人失望的。这个话是什么？你们的读啊，叫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句话有什么稀奇啊？是这么的平淡，是那么的没有战斗意味， 这种人如果今天出来竞选，一定选不上。这一句话一定让很多人想到，他究竟了解不了解我们犹太民族的痛苦啊？他了不了解了解我们这四百年来我们所经历的，我们所过的是什么日子？难道他没有看见我们的热情，我们的期待吗？为什么你告诉我们的说我们第一句话就是要我们做一个虚心的人呢？虚心有这么重要吗？虚心能当饭吃吗？究竟虚心在什么国度里面有什么重要性呢？所以我就要跟大家讲一讲究竟虚心是什么。刚才我问了大家，你觉得虚心是什么？你们很多人告诉我就是谦虚，是吗？如果你有机会读英文的圣经，你就看出来了，这个虚心这两个字叫做什么 poor in spirit。 这个 the poor in spirit 把它用中文翻译起来就叫做邻里贫穷的人。邻里面贫穷的人有福了。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节，同样的八福的记录里面，就把这一节 The poor in spirit 翻成叫做什么呢？叫做什么呢？叫做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但是在马太福音里面呢，却把它中文圣经却把它翻成叫做虚心的人有福了。但是其实这一句话跟路加福音在原文里面没有差别的。就是邻里贫穷的意思。那你说这个贫穷是指的什么意思呢？我要跟大家讲，我比较平常我不大常要用这个希腊文来讲，那今天这个是一定要跟大家讲，因为它很重要。这里所讲的这个贫穷，我要跟大家讲，在希腊文里面有两个字它可以代表贫穷的。一个字叫做这个 podokos， podokos 这个字呢啊，它所代表的也是贫穷，可是还有另外一个字叫做 pennies。 那 pennies 你听得比较明白了，因为英文里面有一个字就从这个字里面出来，叫做 penny。 penny 是什么？一分钱，在美国来讲就一分钱嘛，对吧？啊，那所以这个因为一分钱就没有什么价值，没有你值不了多少钱，所以这个字呢也代表的是什么？也是贫穷。但是在马太福音里面所用的不是这个 penis， 而是另外一个 protos 啊，这个 protos 这个字。那这个 protos 它所指的跟有什么不一样呢？我跟大家讲 ，penis 指的说一个人虽然穷，但是还有能力去挣钱。就好像什么呢 ？penny 虽然不多，但是至少你要看得见，还有那个 penny， 明白这个意思吗？但是什么叫做 protocol？ 这个什么叫做 protocols 呢 ？protocols 的意思是指到一个人已经一无所有，一无所有，一无所能，没有任何的资源，完全需要仰赖别人的帮助。像什么呢？像路旁的乞丐，除非有人赏赐给他，他不能获得。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什么叫做这一个贫穷呢？那就是你一贫如洗，一无所有，贫穷潦倒，无依无靠的人有福了。哎呦，怎么说呢？哎，弟兄姐妹，有多少人已经申请过这个美国这个绿卡或者是移民的？有没有？有吧？你申请过举手看看，都有哈。我问你，请问你申请的时候，美国政府给你什么样的条件？说只要你贫穷就可以来，是吧？没有这样子。你想到加拿大移民，你想到美国移民，条件什么？你有没有钱可以来我们国家投资？你要有钱来投资的话，我们考虑考虑让你移民。但是现在在天国里面，你要进入天国，你要移民到天国，你的一个条件是什么？你要承认我是一贫如洗，我什么都没有。 我什么都没有。为什么这样？因为只有你在灵里面，你感觉到你是一贫如洗的人，你才能够自己知道自己真正的需要是什么，你才能够体会到，如果没有神的帮助，你的灵魂是永远没有得，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因此我要在这里说的，中文讲的虚心的人有福的，跟你平常所了解的那个虚，这个谦虚谦卑是不同的概念。中国人讲的虚心是什么？什么意思？你告诉我。虚心是觉得我自己有东西，但是我深藏不露，对吗？这个叫谦虚嘛，这个叫虚心的。但是圣经里面讲的虚心是什么？是承认在自己在神的面前一无所有，一无所能，你什么都没有。不是 你有，但是你故意装谦卑，不是的，是你一无所有的。我感觉这是为什么呢？很多我们的这一个啊，我很多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华人呢，不容易信耶稣。特别是我们从中国来的，我们从中国来的讲什么呢？这个一切都要靠奋斗，对吗？人是有能力的，人是能够靠自己的努力的，人只要努力就可以克服一切。人不但不需要上帝，人还可以胜天，人定胜天。所以在中国的文化里面，把人的能力的神话化，没有什么不能够靠我们人的力量来解决的。这一种人性的骄傲呢，使我们看不见我们内心真正的需要。这一种的矜持，使我们跟神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越走越远，到最后我们自己就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无神论者，只有我们自己最大。但是这种灵性上的盲目，把人一步一步的带向死亡。我们若不能够接受神的感动，最后的结局呢，就是与神的国完完全全的隔绝，完完全全的隔绝。圣经要告诉我们什么？圣经要告诉我们说，不管我们觉得自己都有能力，我们在社会人群当中有多么高的地位，我们的财富有多么的丰富的累积，我们的事业做的有多么傲人的成就，我们甚至做了有多少的这个善行好事，道德有多高的修行，都不能够帮助我们建立跟神之间的关系。这些在神来看都是一无是处。这些人的努力所得到的结果是什么？一点都不能够把他们带进神的门槛，神的门槛。这就是为说明了为什么我们都一样啊，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花了多少年我们的努力的追求，在这个世界上奔跑啊，尽我们所能的去追求。在我们得到我们自己的理想或成就之后呢，我们的内心仍然没有办法得到平安跟满足的原因呢？我们跟创造天地的主宰，他的距离仍然是这么的遥远。所以圣经要告诉你的，这一些都没有办法带领你进入天国的门槛，唯有一种的方式，那就是你要成为一个什么乞丐。你一定要成为一个一无所有的乞丐，来到神的面前祈求神的怜悯跟恩典，否则我们一点也不能够承受神的国。这跟像保罗说什么呢？他说，弟兄们呢，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界上什么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拣选什么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拣选什么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的是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一个 也不能自夸。弟兄姐妹，容许我在这里说，如果你说你已经是基督徒，我说我已经是基督徒，但是我又觉得当初我信耶稣是因为我聪明，比较聪明，我看懂了神是谁，那我来信耶稣的。假如你的感觉是这样子的，我觉得你还没有得救了，我觉得你还没有得救了，你还没有真正认识神。如果你真正认识神，你真正进入神的国度的时候，你一定有那种感觉，是你完完全全的是无能为力，一无所有的人。这是我们必须在神面前承认的。这为什么？为什么我刚才再说，为什么中国人很难信耶稣在这里？因为我们必须要承认，在神面前，在基督的面前，我是软弱的，我是贫穷的，我是愚拙的，我是卑贱的，我是无有的。从信主的那一天开始，我要学习的是什么？让神来打倒我的一切，除去我一切的骄傲。很难呐、啊，不容易。可是，在人看是很难，但是在神呢，是凡事都能。只要我们承认我们自己什么都不是的时候呢，神他的恩典就会临到我们的身上。在保罗的神学观里面，他什么都不是，虽然他的社会地位很高，他的学问也很好，但是他认为他自己什么都不是，只有神才是唯一的事，唯一的事。所以保罗他能够这样说，他为什么做了很多的工作，他仍然这样说，然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了神的恩才成的，这人不是我，乃是神的恩典与我同在。你注意到保罗讲说，这人不是我， I'm nothing， 我什么都不是，只有神的恩与我同在。不容易，弟兄姐妹，什么叫做信耶稣？信耶稣就是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一点本事都没有，我自己什么都不能做，在神的面前我要求神把我的老我完全的除去，完全的倒空，让神可以把我整个人从里到外翻转过一遍，翻转过一遍。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只有我们愿意在神面前倒空的时候，他才可以开始充满我们。如果我们心灵里面、内心里面这个器皿，还是装满了我们自己的老我，装满我们自己的意见，装满了我们自己的思想，我们里面满满的，什么灵进不来的，什么灵不会进来的。也只有我们在神的面前承认，我里面所有的一切，在神的面前都没有任何的地位。有这样子，神才可以从开始充满我们，神的荣耀才可以从我们的身上才能够透光出来，才能够透光出来。所以不是你今天你多会讲话，你多会表达你自己的意见，就表示你就是一定是神的儿女，不见得，不见得。是我们在里面，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一无所有。所以我要再次讲，什么叫做虚心？除了在灵里面贫穷以外，虚心的意思是要彰显出神的伟大，虚心的意思是要彰显神的伟大。我们都知道，我们教会我们现在正在请这个青少年传道人，很可惜，我们第一个啊邀请的对象，他决定去对我们来讲是可惜的，在神国没有可惜的了。他到亚特兰大的一个比我们大的教会，他那有请他，所以他决定去那里啊，因为他觉得那里更合适他。但是我要讲什么呢？当我们想要请传道人的时候，你只要看，你怎样看一个人是神要用的人，你怎么看？我问大家。如果我告诉你，我一讲到施布真牧师，你想到什么？英国的施布真，你想到什么？哎呀，这个是讲道王子啊，他是很会讲道的，对吗？一讲到穆安德烈，好多人喜欢他的，常常扩他的东西。这你想到什么？ 他是一个很会祷告的，是吧？你想到命定，你想到什么？你们都不熟悉这些人吗？你想到命定，想到什么？这个命是很有信心，因为他曾经什么一什么都没有了，一毛钱都没有，一祷告，哎，人家都送米送饭来了。啊，很有信心的人，他还这个创办了孤儿院。好了，讲这些都太远了。你一想到正果牧师，你想到什么？宣教，啊、对的，宣教啊！一想到正果牧师，你说这个传道很关心宣教的工作。我再问你，你一想到这个啊，马头威斯宣语啊，爱心，这个人很有爱心，对吗？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从一个人的恩赐他的表现里面我们去看一个人的，但是如果各位弟兄姐妹，那一些凡是被神大大使用的，他们怎么看自己？当这一些我们认为他们是很有恩赐很有超然有才干，他们在神面前都认为自己是一无所有一无所能的人，都是因为他们在上帝面前破碎了自己，让神来打败他们的骄傲，他们才可以开始蒙神的重用。他们说什么？如果不是那个神把恩典力量加在他们身上，他们只不过是破碎的瓦片，一无是处，一无是处。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在教会里面也有服侍，我们要问我们用什么心态在教会服侍？我们是不是也像这些的蒙神重用的这些传道人或者仆人，他们说神啊，若不是你愿意用我，我是一无所能。保罗是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吧，他的属灵的经验我想没有人比得上他。他自己说什么？有一次我被神提到了那个三重天去，我听见了隐秘的言语，是人 不可说的，天机不可泄露，天机不可泄露。保罗是这么有一个属灵经验的人，这一些东西如果保罗想要拿来做他的夸口，他大可以在弟兄姐妹面前呢，他就可以夸耀这些了。但是保罗在同样提到他有这种经验的时候，他加上了一句话，他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感受到那些蒙神重用的仆人，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是了不起的，没有一个人会觉得自己的伟大的。因为什么？因为只有神才是那真正的伟大者。那我再用最后来讲一个，虚心是什么？虚心就是一个人要有从死里复活的经验。虚心是一个人要有从死里复活的经验。承认我们灵里面贫穷，承认我们在里面毫无良善，我一点也不能救我自己，如果没有神的拯救，我是彻彻底底的是一个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我弟兄们，我讲这个不是高调，我真的是在 跟你讲啊，如果我们没有真正死过的这种的经验，这种的感受，我可以告诉你，你也没有真正复活的经验。你没有真正的死，你怎么会有复活的经验呢？什么是信耶稣？信耶稣就是经历神复活的大能，承认自己啊，如果没有神在我里面，我就是一个死人。但一旦你知道自己是死人，我们就经历了神复活的大能。原来那住在我们里面的能力，跟当年就是2000多年前的那一个复活节的早晨，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能力，我们所领受的是一样的，我们所经历的是一样的能力，你知道吗？ 让人死去的感觉不很好受，因为这个让人死去的感觉，你一定要带着真诚的悔改，你要经历到你内心的挣扎，要除去骄傲的那种的痛苦，因为跟你过去所想的、所思想的那个体系都完全不一样的。可是你就是必须要这样死，你才能够真正进入神的国。但不是靠着你自己死，你是靠着圣灵在你里面，叫你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么这就叫重生了。那我最后再讲，虚心也不可，不是虚假的心。有人说，哎呀，神的恩典很大，可是呢，我罪孽深重，我不配来领受神的恩典，所以呢，慕道了几十年还不肯信耶稣，这种叫做谦卑吗？这种叫虚心吗？不是的。阿古斯丁大帝曾经把一个很好的、很贵重的礼物要送给他一个朋友，那个朋友对他说：“这礼太大了，我不能收。”阿古斯丁大帝就这样回答他说：“但是对我来说，这并不是我送不起的大礼。”你听懂这个意思吗，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觉得你真的是你在一生当中，你有很多的亏欠，你有很多的不能，你有很多的沮丧，你有很多的这个歉疚感在你里面。今天让我告诉你，没有一样的罪是神不能赦免。如果你自己自认谦卑到的地步，说我这样的罪连神也不能赦免，你那个是极大的骄傲。凭着你的骄傲，你把你自己拒绝在上帝的恩典之门之外。讲一个故事就结束啊。有一个画家，他想要做一幅画，这幅画是什么呢？就是浪子。所以他就到街上去找题材、找灵感，后来就看到了一个乞丐，他的衣衫不整，破破烂烂，全身呢也是脏兮兮的。他看到他以后呢，就对那个乞丐说了，可不可以请你明天到我的画室来，我想请你当我的模特。这个乞丐就说，哎呀，我正需要钱啊，现在有人请我当模特，那这下可好，他就答应了。第二天，那一个人到了画家做画的那个画房，敲了门，那个画家就开了门，看见那个人，就问他说，你是谁。哎，那人就说了，哎，我就是昨天你在路旁所碰到的那个乞丐啊，哎，你不是找我来当你的模特儿吗？所以啊，今天早上啊，我特别起个早，洗个澡，刮了胡子，好来替你工作。这个画家就辞退了他，对他说，对不起，现在我已经不能够再用你了。弟兄姐妹，你觉得神今天要你用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打扮来到他面前呢？就用你现在那最真实的那个我，不要伪装，不要虚假。我们就是来说，神啊，我承认我一无所有，我一无所能。今天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还没有信耶稣的？你还在坚持什么？还有什么把你拖住而不能信耶稣的？你有很多的辩论，但有没有问过自己，压根你那会不会是因为你自己的骄傲在作祟呢？愿神怜悯。我们祷告。神啊，我们在你面前虽然是短短的一句话，但是却给我们很多的提醒。谢谢主，你提醒我们，我们在你的面前一无所夸，一无所能，一无所有，但是我们感谢神，在你的国里面，你却是样样都有，你样样都能。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可以认识你这位神，真好。求你帮助我们当中的慕道友，也有一颗的心，愿意来接受你。盼望弟兄姐妹，主啊，他们真的是能够想到你的爱，就被你的爱所激动，不再坚持自己，不再 把不再看重自己，而是看到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愿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